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大家在这边一起相聚。请问你吃过了吗？吃饱了吗？请问你来的这个地方啊，你们是讲吃饱了还是讲吃过了？请问想吃过的举手。想吃过的举手哈。问吃饱的请举手。你吃饱了吗？啊，嘿，你知道哪一个比较高明吗？哦，吃过了，吃过的一个不一定饱啊。原来在比较穷的地方啊，吃的不够，吃的一点点，对，那你吃过了没有？那比较富裕的地方啊，你吃饱了没有啊？刚才说吃饱了没有的人呢，一定是家庭里面很丰裕的啊。我能不能够在这边很高兴的代表教会的每一个同仁，欢迎四位来到这边，能不能够看一看啊？我们当中有哪几位是来这边不久的，在 Baton Rouge 待了还没超过一个月的，举个手好吗？也是特别的来宾，哇，有啊，请大家欢迎。好，请放下来。哎，刚刚举止的几位哈，有没有哪一位是来 Baton Rouge 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有吗？啊，大家欢迎一下。你们往后面看都看错了，是我。每一位刚刚来，刚刚不满一个月的朋友们，我能不能够代表 Baton Rouge 的市长？他们有欢迎过你们哈，我代表他正式的欢迎各位来到 Baton Rouge。 那大家吃了很饱，吃了很饱足哈，能不能够做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很简单，一个指令一个动作哈。我讲到三的时候你一定要坐下来，我讲一的时候你一定要站起来，我讲二的时候你要马上转过身跟后面那个人握个手啊，三就坐下来，记得吗？哈，好，一二三啊，请问这几位刚举手的哈，哪一位是在这边念博士班的啊？不少哈，这边毕业去的也不少哈，原来这些有知识有智慧的人都会上当的。大家都转过来跟谁握手。好，我们现在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啊，现在不讲一二三了，能不能够大家站起来，你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认识的就跟他说握手，握手说欢迎你到这个教会来，欢迎你啊，我们就大家起立，跟几个人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好，大家请坐哈，大家请坐。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要跟大家很简单的分享，也很轻松的，但是也盼望很严肃的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朋友们，弟兄姐妹，从小到大，你可不可以说你的人生是一个等待的人生？小的时候年纪很小，等待长大一点。哇，能够骑脚踏车多么好！有没有？你会记得小的时候那个盼望？到了你有脚踏车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想着骑脚踏车而已呢？不是了，就想到长大一些，能够交个女朋友，交个男朋友啊！交了男女朋友之后，希望有一天就等待要结婚了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如意的对象。那等到有了如意的对象，结了婚之后成家了，你盼望能够什么呢？等待有一个小朋友来了。很多人就说我一生当中最盼望的就是成家立业生小孩啊。请问在座的生过小孩的女士们，生小孩是不是你人生当中最大最喜乐的事情？刚刚讲是的有两种人，一个是从来没生过小孩的， 一个是小孩已经长大了，他都已经忘记了那个生小孩的痛苦啊。如果你现在有一个两岁大的小孩，你能够说生这个小孩下来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是不是啊？哎呀，人很多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过去了。当你还没来美国以前啊，我们都说到了美国是一切都好了，对不对啊？有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我记得有一次，大概在十几年前，一位从天津来的一位女士，她本来是学医的，她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很辛苦，她没有办法在医学里面上班，也没有办法，因为她的文凭不能够在这里被接受，因此呢，她就到医学院里面，还是在那边工作，在那边服务。她做什么呢？管卫生的。那到外面的时候，他写信回家的时候，他也能够告诉大家说，我在某某个医学院里面上班，待遇不错，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哦，这是讲了很多，他只是没有说是做什么的。这个女士啊，她说从天津到了美国，一下机场，她转眼一看，看来看去，她说啊一句话出来了，她说美国也不过如此。对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你来到这边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一个月之后，可能半个星期之后，美国也不过如此。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在每一个阶段，你都盼望得到某一件事情，得到之后，是不是就是满足呢？我要给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圣经里面这位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喝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这几个字看起来都很平白，看得懂，对吧？但是讲的话很怪。这个水喝下去的时候会再渴，那为什么他说他所赐的水喝下去的时候就不渴呢？我盼望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讲这一句话出来。这个话讲的是否值得我们可靠相信？如果是这句话可靠相信的话，到底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首先他说喝着水的还要再渴。原来那一次在这边约翰福音里头，圣经里头有四卷书是讲到耶稣在世上的生平。为什么用四卷书呢？就是四个人用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耶稣的生平，所以我们叫做福音书。其中一卷叫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头就提到耶稣去到一个地方，他坐在一个井的旁边，这个水井的旁边有一个妇女来了，这个妇女呢是来打水的，他就对这个妇女说，你能不能够把一些水给我喝。这个妇女就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个大先生一个老师会像一个妇人讲话呢？以后耶稣在跟他谈话之间就对他说了，凡喝的井里面的水的必要再渴。哎，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你喝了多少杯水？哦，很多杯的水。如果你在美国啊，甚至你看到这个美国人很疯狂啊，这一瓶水啊，在外面买大概要买一块钱，对不对？啊，那个算起来的话，还比汽油更贵，对吧？哇，这个水啊很贵，但是呢，你喝了之后还会再渴。他讲到人生当中的一个事实，你得到的某一些东西，你渴望盼望得到的任何一件事情， your desires， 得到之后你就不满足了，好像又空了啊，这个事情又空了出来。人当中不管是任何的快乐，得到了之后你就已经失去了。所以有人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啊，你不要成为最富有的人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还会以为说成为富有之后是快乐的。他的意思是啊，当你成为富有的时候不见得快乐。你听过 Rockefeller 这个人吗？ Rockefeller 他的 foundation 帮助了多少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从小开始他就一直拼一直拼搏，他盼望呢年轻就能够致富，成为这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结果很特别的，他33岁的时候啊，就成为了百万富翁，就赚了第一个100万。到了43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公司的大老板，他就掌控了这个大老板的权。到了53岁的时候，他全世界那个时候的首富，第一个得到 一个 billion 的 billionaire， 一个 billion 就是十亿美元啊。那一年他53岁，但从53岁开始，他得一个很奇怪的病，很奇怪的病，这怪到什么名字？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病是身体上所有的毛发都掉光了，头发掉光，眉毛掉光，那个睫毛也掉了，全身的毛都掉了，也有呢，他的皮都缩起来，看起来这个人就好像木乃伊一样，很丑，并且呢，他晚上睡不着，再也没有笑容，再也没有欢乐。原来这位百万富翁每一个星期能够他赚取100万的这个收入啊，但是每一天三餐吃什么？喝什么呢？牛奶，还有饼干，而且是硬饼干 ，breakfast， 牛奶、饼干。早餐是什么呢？牛奶、饼干。午餐是什么？牛奶、饼干。晚餐那个这个 menu 是什么呢？牛奶、饼干。每一天都牛奶、饼干。在那个其中一个晚上，他睡不下的时候，在这个转来转去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顿悟啊，突然间醒过来，他说：“哎呀，原来我死的时候一分钱都带不走。”他突然间想清了之后，他说：“原来我拼命生拼命生得到的这一切的钱财，没有一分钱可以带得走。”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二天他醒过来之后做了个决定，他把他的钱一大部分捐给教会，一大部分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大家现在这个 penicillin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很普遍的一个药，就是他捐了一个医学这个机构研究之后发展发明出来的一个药，发明了多少的药，帮助多少的人，甚至 Rockefeller Foundation 资助了很多贫寒国家里面的这个子弟们，让他们能有教育，对吧？医生本来说在他53岁的时候是他活不过54岁，只有一年的生存的希望，结果这个人到98岁才过世，很奇妙哈。当他开始转变的时候，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来谈一谈，说我们在人生当中，你每一样，你几乎可以这样的讲一句话，说每一样你得到的东西之后，这样东西呢，就再也不能够满足你了。结过婚的，你本来就是我结了婚之后，我就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告诉大家，每一个结婚的那一对男的，在那个新婚的晚上，一定对太太说：“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在全美国讲了这句话的人，过了几年之后，过了2年之后，离婚的是差不多40%。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以后就过去了。我们在做学科学的，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啊，苦苦这个埋头苦干，10年寒窗，欲起聪明天下闻，对吧？最好得个诺贝尔奖，得个诺贝尔奖多光荣啊，光宗耀祖。请问上一届的诺贝尔奖得主是谁？可以举出所有的名字出来吗？我可能有一些知道的，因为你很想得诺贝尔奖啊。2年前的、3年前的、4年前，这不重要了。这些东西呢，好像都是过了之后就再也不满足了。在人生的这个整个过这个过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领取的东西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你说一个很有钱的人就快乐吗？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盼望能够赚得100万，对吧？啊，能够有一些钱总是比没钱好。2004年 Forbes Magazine他把 Bill Gates 他的总值放出来，他有466亿美元的这个，值得466亿美元。请问这么多的钱，假如用你的一生能够拼命去赚钱，要赚多久才能够得到这一笔钱？大家想想看。我做了一些数学哈，10亿的后面是一，后面有9个零，对吧？没有讲错哈。那466就加8个零，对吗？好，假设我每年的年薪是10万块，还不错了哈，不会太高，不会太低。你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啊，就是不吃不用，不花。 你知道用多少时间才可以赚得 Bill Gates 的这个所值吗？46万6千年。有希望吗？这个 Bill Gates 他所有的身家466亿美元，每一天那个股市啊起降可能就 give and take $5 million，转一转马上就有5 million。 我常常问了一个问题啊，假如 Bill Gates 他有一天在钱包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风一吹把他里面的50块钱这个吹走了之后，你说 Bill Gates 会不会去把这50块再捡回来呢？那50块啊，如果把我们的身家跟他比一比啊，还不到5分钱，他需要去追吗？他说5分钱而已。你现在没有想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线索，你根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你说 Bill Gates 现在最喜乐最快乐的地方是什么？他不是挣钱了、他是给钱了、give away the money。 所以他们现在最高兴的夫妇两个人，他所管的是什么呢？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就是想办法怎么把钱放到非洲那些帮助这些有艾滋病的人，把他带到印度去。他亲自还两夫妇到了印度这个贫民窟里头去，来看看这些当地的人他们所受的。真正的一个有钱的人并不快乐。2天前3天前有一个很奇妙的新闻，有一个人叫 Leona Hemsley， 你听过这个人啊？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很富有的，他们家是靠这个酒店来起家的，一个亿万富翁。他曾经在几年前被政府指控控诉他欺诈，就是他缴税的时候没有缴清楚。据说啊，有一句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 "Only little people pay taxes"， 他是只有这些小人物才这个缴税，我们这些有钱人不缴税的。这个奇怪的新闻是出来了，原来他过世的时候要指定啊把他的遗产分配，其中呢，两个孙子一毛钱都没有分到，还指明说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分到。然后其中两个孙子呢分到一千万美元啊。那么指定说他这个两个孙子得1000万美元的，每一年要去看他们父亲的这个坟墓，去到坟墓前去看一看，每一年看两次啊，还在那边要签名啊，签过名之后啊，他就可以拿这1000万。如果没去做没签的话啊，律师呢就把一半给他们。这个真的好笑，但最可笑的是他把1200万遗产呢给谁啊？给他的狗，他心爱的狗，这个狗的名字叫 Trouble。 哇，这个事情真的看起来是更可笑。但是心理学家他们就发表了，为什么这个人会把1200万交给他的狗，而只把这个1000万交给他两个孙子，其中两个孙子没拿到呢？ Donald Trump 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女人很可怜啊，一生当中没有一个爱她的人，唯一爱他、无条件爱他的就是这一条狗，所以这一条狗配得这1200万的每一分钱。因为他所得到一切的爱就是从这个狗身上得到的。所以你看一个有钱的人是他一个多么无聊的地步啊！因为喝这个水的必要再渴，还要再渴。今天我们不管领受了多么多的好处，在人生当中你还是会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那在这边呢，主耶稣他说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啊。这句话呢，就我们知道说这不是我们口所喝的水，这边所讲的水是一个形容的方式，是一个描述的方式。这个描述就好像你对你的太太说，哇，你是如花似玉哈，你的头发飘在你的头后面，好像一道瀑布一样，这个流下来，乌黑黑的，好漂亮啊！那请问这个姐妹，如果小姐你说，我的先生为什么我像如花，我是不是像一个花，我是不是一个瀑布啊？那就错了啊，那是一个形容的方式。 这当耶稣说我所赐的水你喝了永远不渴，不是说你可以看得见的水。原来耶稣所告诉你的是，他如果你跟他相遇之后，他要给你一件东西看不见的，但这个东西，这个礼物能够让你的生命当中有满足啊。这一点呢，我们很难从这个讲话里面来证明，但是你看一看基督徒的脸啊，看看基督徒的脸，你就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满足。这个满足是写在他的脸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写在他的心上。所以我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大家来试试看，看一看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办法满足自己。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比较穷哈，很喜欢吃那个冰淇淋，特别是靠近家的那一口，这个街道那边转弯的地方，那家的冰淇淋特别好吃。但是我们去吃的时候，爸爸只是买了一个冰淇淋，我们这个一家四个孩子要分来分去啊，这个甜的比较快的就吃多一点了。好，以后我有一些钱了之后啊，我就走到冰淇淋店去啊，我要一根冰淇淋。奇怪，没有人在跟我争的时候，吃的时候好像不太好吃了，很奇怪的事情。同样的冰淇淋没有改变啊，同样的人在卖冰淇淋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呢没有满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追寻追寻的许多东西当中，是不是在追寻里面也失去了很多的东西？在追寻的时候失去了很欢乐，在追寻你的 degree 你的这个学业的时候，你是在付出一些牺牲代价在里面。你们听过萧伯纳啊，大文豪萧伯纳，萧先生说过，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就是你盼望得到的，你得不到，那是人生很痛苦的事情啊。男士们，你想要追求的那个女士，她终于一天宣布说她要结婚了，但是呢，新郎不是你，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你想要得到的得不到，萧伯纳说这是人生最痛苦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啊，你想要得到的你得到了。我刚刚我看到一个太太对他先生说活该。奇怪啊，我们在人生当中追求得到的一切好像到最后的时候都没有一点满足你。你在美国买了新车吗？哇，你第一天买了新车回来的时候一直看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住在他们里面，你这个很依依不舍的要睡觉以前还要多看几眼啊，有没有啊？然后你这个洗车的时候，哇，人家是每一个星期洗一次，你每一天都洗一次，很有满足感啊。但是过了，现在过了几年之后还有没有同样的满足感，还看不看？我觉得有一个故事很奇妙，很能够表达一个人生啊。俄国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 Tolstoy， 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啊，讲到有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农夫，一无所有，后来呢他就开始买地了，相当成功，以后呢就看到更好的机会就买更好的一个地，买了更好的地之后，他就看到说什么地方有更好的，以后就听到说在遥远的地方一个很大辽阔的平原，他就想尽办法，他就走了7天的旅途，去到那边看到当地民族的一个酋长，这个酋长就欢迎他，酋长说1000个卢布，1天的地，哎，从来没听过的，1000个卢布买1天的地，哎，这个地不是用这个大小来衡量的吗？不是用面积来衡量的吗？他说1000个卢布1天的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我1000个卢布啊，你拿着一个铲子，你能够脚所走的多远的地方，这个地就是你的了。不得了，1000个卢布1天的地，他这个人就想说不得了不得了，好，这个太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回到原点，一定要回到原点，那你才是一个圆圈啊，才是一个范围啊。 所以那天晚上这个人呢、啊、高兴得不得了，睡不下，他说一千万可以跑走多少路，大概可以走35里路。哇，整个晚上就在那边转啊转，好不容易就这个黎明来到了，他就赶快冲到这个酋长面前，一千个吕布啊，他就拿着个铲子走几步就挖一个洞，走几步挖一个洞，这就是我要到的地方。你想说这个人想回来吗？所以 Tolstoy 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他这个人终于想要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哎呀这个天是快晚了，他必须要在天一黑以前回到原点，终于回到原点了。哇，这个铲一放下去的时候，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就躺下来就断气了。结果一千个鲁布得多少地呢？他说6尺长的地。哎，这个故事太有深长的意义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生跑多少的1000个鲁布啊，你就任你跑，任你去闯啊，能够闯多少就闯多少，能够得多少就得多少，到最后回到这个原点的时候，6尺长的地。这就是人生啊，不管你多么成就多么大，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也想到著名的作家汉明威啊，《老人与海》的故事。哎呀，这个我以前小的时候看的时候，但他到底在讲什么？现在开始懂了一点点啊。哇，这个老人一生当中就是想要钓这个最大的鱼，抓到一个最大的鱼，终于这个到老的时候，他有个机会把这个船开到很远的地方，他终于抓到那个最大的鱼，要让全部人知道。但这个鱼呢，拉不进这个船里面来，就绑在这个船后面。但是当他回到岸边的时候，这条鱼已经都被别的小鱼吃得光光了，剩下来的是一堆骨头。哎呀，我们在人生当中就好像这句话说的，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这个水会干掉，会湿掉，会没有了，所以领受本来是看起来很好的都会失去的。今天是9月2号，8月29号那一天是 Katrina2周年纪念。我们在 Baton Rouge 人大概还记得那个印象啊，因为你们也感受到那个困难，很多的人都搬过来了，好多万的人，据说这个在那一天当中就失去了家园啊，有好多到 Houston 去，有不少的到 Dallas， 来自 Dallas， 他们就是在 Dallas Convention Center， 后来住不下了，住 Reunion Center， 人比 Houston 比较少，但是还不少。我们有机会尽量的去帮忙他们发这个食物啊，给他们安排住的地方等等。那我们就碰到有中国人不多，中国人比较喜欢到 Houston 去，但是看到两对中国人，其中一对是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快60岁，50几岁。他的故事是这样子，他们这两夫妇两个人只有两老，快要退休了，这个丈夫想到快要退休了，他尽量的就把这个房子装修起来，好不容易装修的漂漂亮亮，不久呢他就要来了，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是爬到屋顶上被直升机救走的。另外一个人是个年轻人，一对夫妇，他说他那一天可俊男的来的时候，这个水慢慢往上涨的时候，他看来看见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因为这个大概是一个跟你们一样的学生，他就赶快把他的那个手机电脑拿在身上啊 ，laptop 啊，就是捧着这个手机电脑，他等着怎么办，怎么逃？那个水就涨得很快的时候啊，他就有办法把这个电脑呢向上，这水呢把他的身体慢慢都弄上来了。到最后的时候，到了这个胸膛的时候，他要做一个决定。电脑重要呢，小命重要。到最后他做一个很聪明的很智慧的决定，他把这个电脑就摔开了，然后爬上这个天花板，再爬上屋顶，以后他这个水快要淹过来，到最后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终于直升机来把他救走。你有没有个感想？以前是说人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走，原来人活着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走，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带走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从没有人想到你的一生当中到最后的时候，或者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不在你的掌控底下的。
我是一个牧师啊，经常看临死的人、临终的人，看到他们的表情。最近看到一个非常伤心难过的事情，一个老先生已经80几岁了，他大概十几年前有癌症，但是这个癌症已经控制下来，没事情了。那最近他到中国到各地去旅游的时候，竟然发现到这个癌突然间回来了，而且呢回来的太快了，来不及这个治疗，已经就差不多就没有希望了。然后躺在病床上非常疼痛的时候，家里的人都盼望他多留一点，哎呀，再试试看chemo啊，再试试看这个化疗啊等等的东西，再试试看这个电疗啊等等东西。我们这边很多专家，很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专家只能够告诉你说只是试试看啊，所以告诉他说你再撑一下吧。后来医生说如果再熬一熬，这个就能够撑过去了。这个老先生说什么？他脸上戴着口罩，不能够说话，他只能够用表情。疼痛太厉害。后来太太过来，他说老的啊，我们的儿子现在在台湾买不到飞机票，在机场正在等着，再等两天吧，再熬两天吧，看一看儿子的命，看一看儿子的面啊，看一看最后的一面。他说受不了，太痛了，太痛了。没有人知道说我们会怎么样离开自己啊，很多事情是无知的、未知的啊，喝着水的，在世界上你得到这一切之后可能都会失去的。但是主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一样东西，赐给你水是喝了永远不渴的。这是我们盼望给大家分享的，人没有办法活得很久。如果照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饮食来看的话，有人做一个研究哈，你们大概也比较懂了。一个人如果没有食物可以活几天呢？活多久？他们说40天。如果没有水可以活多久呢？大概3天。如果没有空气啊，8分钟，顶多8分钟就完了，就是这口气啊，8分钟就没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一个云雾，哎呀，早晨出现晚上就没有了，好像草一样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各下枯干。我们的人生到底有多长不知道，你说在人生这么短的人生中，想尽办法享受的能够有多少呢？多满足呢？不知道。能够想多久呢？不知道。你现在辛辛苦苦把这3个小孩养大，这3个小孩都孝顺你吗？不知道。对不对啊？没有人知道，太多的未知。那你辛辛苦的拼命能够拿到 PhD 吗？不知道。拿了 PhD 之后之后一定找到工作吗？不知道。找到工作之后一定能够保住这个工作吗？不知道。我看到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弟兄，一个朋友啊，他对我说啊，他恨不得啊，在这个应征去面试的时候，把他的 PhD in engineering 把他划走。为什么呢？他去面试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啊、哦、PhD， thank you for coming， we'll contact you， 这个就把他送走了。原来人家看到 PhD 就把不要紧啊，到了一个地步，好不容易赚的得到了一个博士学位，现在这个博士学位竟然成了他寻找工作的一个难关，卡他把他卡住了。哇，原来你得到了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药方好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这样子的话，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原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说哎呀你们来呀、啊、愁眉苦脸啊，是不是啊？啊，圣经没有告诉你说来跟耶稣啊，你就要忘记一些，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原来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命令，他听了要常常喜乐。哎，喜乐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快乐。快乐英文叫 happiness， happy。Happy 是 when something happens you're happy， when something does not happen you're not happy， 这个叫 happiness。 但是 joy 是什么呢？ joy 是喜乐。 joy 是甘甜。我告诉大家什么叫 joy 哈。当我们家要生老大的时候，医生临时说要开刀。我昨天讲了一半，现在讲下去啊。开了刀之后很疼痛啊。我太太告诉我说，咳嗽一下也痛，转一下也痛。但是当那个小孩出来的时候，把他放在他的怀中的时候，很奇怪的，他还是痛啊。但是孩子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脸上有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个充满着光辉的笑容。那为什么呢？这个叫 joy， 是 inside， something inside， 是他在里面的。他外面还是痛的，但是呢，他心里面充满着喜乐。我告诉弟兄姐妹朋友们哈，最喜乐的人不是最富有的人，最不快乐的人，全世界最不快乐的人，你说在哪一个国家找得到？在中国吗？不是。在印度吗？不是。在美国啊。你知道这个止痛药、安眠药哪一个国家消耗最高？最近有一个报道说，美国的一些止痛药，这个非常强的止痛药啊，从过去的这十年里面增加了好几倍啊、哦。当中有医生我不敢乱扯，但是我是从报章上看来的，增加了好几倍，很不可思议的增加啊。原来在最富足富有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最不满足的地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管在任何景况底下要喜乐。那讲这句话的人，他是坐在监牢里面，因为他信耶稣，他传耶稣。这个人叫保罗，被关在罗马最坚固的监牢里面，在那边做什么呢？等死。他在等死的时候，他竟然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还有凡事谢恩。你们基督徒真无聊啊，这个考试的时候还要谢恩吗？这个车子坏了还要谢恩吗？很奇妙的，弟兄朋友们，当你有了这个永远不渴的水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了，你的心中的感谢就不同了。我的大腿啊曾经断过，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一场车祸当中，很严重的车祸哈、啊，我是骑着这个电动车，后面一车撞过来，下去的时候整个头盔都裂掉了，看着人都说都没有了。但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从小是个基督徒，刚刚好牧师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知谢恩，凡事谢恩，所以呢一撞下来，一坐起来的时候，我就说感谢赞美主，你是神经病。但是你想也想不到，你想也想不到，这个感谢赞美主在里面改变了我。那一个车祸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重新知道了我所相信的神是真的。我车祸的时候就坐在一家民房的门口，原来那个房子里面是一个护士长，护士长马上冲出来，把我紧急急救啊，叫救护车来。而且他家里面还有那一个特别的一个绑架，可以把那个断了的腿绑起来。他一看腿断掉了，不可乱徒步乱搬，就把他绑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在医院里头，有个人拍拍我的这个脸，他说：“哎，抓起来啊，你认识我吗？”我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昨天把你救起来的那个护士长。”他就是这个那个 ward 那个病房，我住的那个病房的护士长，不是有没有那么巧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追求一个女孩子，因此很多人在追求她，但是我那一次因祸得福啊，得福在这个医院里面躺了那两个月的时间，这位女朋友每一天都来看我啊，结果现在成为我的太太了。还有一个很巧的地方啊，我这个太太就是以前这个女朋友啊，她没有方向感的。到现在在我们的家里头，她开车的时候，她还是要问说：“哎，怎么能够去这个图书馆？”那一天车祸之前的 吃货是在下午啊，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出去，他在那个时候这个电话不是很方便，还没有这个手机啊，那他说我们需要找个可以打电话回家的地方，告诉父母亲说我什么时候回到家里头来。我们看来看去什么地方有这个停个车可以打电话，就看到是那个地方的中央医院，就是那所医院的下面那边有很多这个打电话的地方。我说这个你把车停在这边啊，打个电话吧。结果未来的这两个月当中，他每一天就把车停在同样的位置来看我的，他知道怎么来把车停在什么地方。里面还有很多很巧的事情，但是我就看到在病房里面看到很多事情，很多年轻人他进来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很奇怪的哈，这个很调皮的孩子，他痛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脚腿跟我断的一模一样的，他整个晚上在喊痛啊痛啊痛啊痛啊，那奇怪为什么没有痛呢？啊，你在心里面说感谢神的时候，一个真正有感谢神的人，他心中的看法完全不同。于是碰到一个很爱讲话的一位女士，她这个讲话的时候不需要呼吸的，通常我们做牧师的人都很知道啊，每个人要呼吸的哈，他这个讲话讲呼吸的时候，我说谢谢你啊，再见。这个小姐她不会停了，一直讲。我说抱歉，我很忙。她说让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很重要。很啰啰嗦嗦唠唠叨叨讲了以前我听过的故事，又再讲一遍，讲了这个一个小时。我说一个小时今天不见了，谢谢你，再见。等她一走的时候，我心里面烦得不得了。陈志斌说凡事谢恩啊，怎么谢恩呢？哎呀，我想有一个办法，感谢上帝她不是我的太太，对吧？还是可以谢恩的，因为你信了主之后，这个还是简单的事情，但是一个相信主的人，因为他是神，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要你常常喜乐，他要你常常喜乐。怎么常喜乐呢？透过祷告，透过谢恩，这是主向你所定的旨意。神要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他这个赐福，这个福气，这个喜乐。那这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够给的，也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你看世界上可以给你很多的 security 吗？没有办法。很多的平安吗？没有办法。你知道有一个人在纽约住的时候啊，他的门啊有七个锁。为什么有七个锁呢？就是不安啊。后来发现到这七个锁有个作用啊，他经常换那个锁的方向，上面锁下面不锁，上面锁下面不锁，不锁不锁锁，然后呢再转的时候锁不锁，锁锁不锁锁、啊、那以后任何一个盗贼来的时候，他不管开哪一个 combination 都有问题啊。原来这个就是要保护自己。请问你把门锁上来的时候，通常是把谁锁上来？对不对啊？都是把自己锁起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得到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们自己，所以有一些人就想别的办法，喝酒啊，吸烟啊，吸毒啊，对吗？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就看这个色情的片啊，这些东西能够满足吗？我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报道是，你越吃越吸越喝越看的时候，你就越吸越喝越看越多，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自己，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满足自己的。你看这个黄色的片的时候，没有办法永远满足自己的，一直看的时候还是空的。难怪著名的诗人说，借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啊，没有办法把这些都出走的。圣经里面有一本书，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的心里面不能够满足呢，请大家来念一念好吧，帮我念一下。神使万事
这边很清楚的讲到上帝或者神，他把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的心中，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啊，你的心里面永远就是不满足的，还是得到了一切之后还是好像一个空的地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在教会里面很著名的一个人物叫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他的心中，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把一个 God shape emptiness 放在里头，一个上帝的模式的那个空洞放在那边，他说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它。可能你在今天在世界上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折一直折，还是得不到最大的满足，可不可以允许我说一句话，说你还没找到那个真正能够满足你的事情。我得到了，在座这边很多朋友们他们得到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满足就是这个喜乐。得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农夫，有一些是不识字的文盲，但是里面也有一些科学家，有一些这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们都在寻找，他们也找到了。在17世纪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数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叫做 Pascal， 他是 Pascal，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吗？这个人天才啊，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第一篇的科学报道，16岁的时候他就在几何学上面有很大的贡献，以后在23岁到33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现在电脑或者计算机的最早期的一个构想。这个人好厉害，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个研究神学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神学家。在他那个时代，在法国里面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迷信，那个时候法国的这个哲学思想最高明，说人定胜天，对吗？他说不，根本不需要相信什么宗教信仰，都是迷信的东西。结果就有一大群他的学生就问他的老师啊，你为什么大家都说是迷信的基督教你还信他呢？Pascal 回答说，我相信我所信的是真的，我经历了我所信的是真的。以后呢，他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辩论了，他说如果我信的是假的，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lose， 但是如果我信的是千真万确的，这本圣经里面讲的真的话， I have everything to gainNothing to lose, but everything to gain。 这是这个大的哲学家哈，他面对信仰的问题，当人家说这个是迷信，这个不可靠的时候，他的一个结论，他的一个思想，他的一个辩证的方式，我信这一切，如果是假的话我没有损失啊，但是如果是假是真的话，我得到的就是一切。所以今天各位科学家们，允许我们做一个科学家的这个做法好吧，我们相信耶稣，信靠耶稣，也是跟我们做科学一样的，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吧？你不能够不假设的。在座里面有很多科学家，他们就是假设的，他去求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好多他求证了之后证实了，这个真的是真的。因为一个人在心里面找不到这个满足，他的空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当你得到之后，这个满足要永远成为你一生的满足，它能改变你。以致这个讲这句话，刚刚那句话，要常常喜乐。这个人在坐牢的时候，他还是喜乐的；坐牢的时候，他还是在那边唱歌的。为什么呢？他心中里面有的那个平安和喜乐是人所不能够得到的。求主帮助诸位，当我们在这边一起思想的时候，再一次的能够听到耶稣所说的 这句话，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是永到永生。那我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事情，讲到一个人
他怎么能够找到这个满足他一生的一个信仰。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他一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想当一个政治家，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愿望要当州长。他在密西根州长大，要当州长。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基督徒，他看了这些基督徒的时候，觉得他们太可笑了，他就不太相信基督教里面所相信的东西。但是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人谈笑，他们喜乐，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很好奇，到底你们喜乐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相信耶稣，说心里面直接喜乐。他说迷信。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里面一个女生就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去试验一下，看看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这个人就说好啊，你给我这个挑战。结果呢，他就 pick up the challenge，他就到美国好多的大学里面，这些校园里面去找资料。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写一本书，他要写一本书呢，来证明基督教是骗局，基督教是不可相信的一件事情。结果他就找，因为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这个人叫 George MacDowell， 麦道伟这个人。他原来是很不相信，很排斥的，甚至写这本书的时候原因就是要推翻啊你们所讲的一切，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这个推翻掉。他用证据论、论点、论历史，这个写成之后，他看了之后，所有的论据都支持，结果呢他也信。他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什么挑战呢？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痛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整个城市里面最有名的酒鬼，不但自己喝酒酗酒，喝了酒之后回家还把他的把妈妈打了，打到一个地步啊，全家里面鸡犬不宁。有一天妈妈对着 Josh 对他说，他说，儿子啊，我心碎了，我心碎了， My heart is broken。 妈妈讲了这句话之后一个礼拜就死了，因为他太过难过了，太过难过。他这个先生是一个酒鬼，不能是酒鬼，是打人的酒鬼，是个疯鬼。现在 Josh McDowell 他信了耶稣之后，麦道伟信了耶稣之后，他怎么办呢？他就硬起头皮啊去找他的父亲。他从来不喜欢跟父亲说话，从来没有跟父亲谈话，没有任何的表示。但信了耶稣之后，他那一次就对父亲说，爸，我爱你。讲了这句话之后，两个大人互相对看，呆了。他爸爸不敢相信儿子会说这句话，儿子也不敢相信他说了这句话。结果那两个人就分开了。18个月之后，Josh McDowell 他遇到一个车祸，严重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家里面休养。那一天他爸爸来看他，爸爸看着儿子的时候，他说，儿子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一天你那一天来告诉我你爱我？儿子躺在病床上对爸爸说，他说，因为我那个时候信了耶稣，耶稣改变了我，把我心里面的仇恨除掉了，所以我要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讲了这句话之后，他的爸爸就安静了，就退开。一个爸爸就再一次的抓住他的儿子的手，他说，你信了这个耶稣这么好的话，他可以改变我吗？他会爱我吗？这麦道伟在那个时候就说，爸爸，爸爸，你要信耶稣，耶稣能够改变。就在那个时候，他父亲说，好，我试试看，我试试看。他就祷告了，相信耶稣，所以接受耶稣。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当中只碰过一次酒，他那一次拿起这个酒杯起来啊， 当他把它拿到学生旁边的时候，突然间呢，他手呢就在那边发抖，就停在那边了。从此这个酒鬼就滴酒不沾，不喝酒，他这个酒瘾都除掉了。不但除掉，他这个整个人生改变过来，他就向四围的人告诉他们说：“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他满足了我。我以前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只要靠酒来得到满足，但是呢，都是虚空。现在呢，耶稣给我完全的满足。”这个人不久也过世了。他信了耶稣之后，不到一年里面也过世了。但他过世以前，这个本来是酒鬼的一个，全这个世的人都知道他是酒鬼的这位。他竟然向100多个人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你要改变，你要信耶稣。”结果有很多人信了耶稣。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同样的见证：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出来，他满足了我的生命，他满足了他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对他说：“神啊，我需要你，能够得到一切的满足。”要不然的话，我们人生当中没有办法得到一切的满足。你还在寻找什么呢？人生当中是所得到的一切都很快的变成过去。在座台湾来的朋友们，你大概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老歌星啊，说他老歌星很不好意思啊，他是一个女的叫蔡琴，金嗓子啊，这个唱歌唱得非常好。他最近不但在台湾一直出名，他到国内去，中国去也很出名啊。那有一次在中国他去唱的时候，轰动，很多人来听，有记者来访问他。我就看到这个访谈的时候，我觉得很特别，我就念给大家听。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是怎样的感觉呢？是，你可以不可以形容一下？”蔡琴说：“很浓缩，很集中，很快速。”很快速的时候，他说：“但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你是加倍的空洞的，加倍的。”那他唱完歌的时候，大家鼓掌欢乐的时候，他说是加倍的工作，加倍的空洞。他唱完以后呢，失眠，就是要失眠，整个晚上失眠。他说这个下坡期很长。哦，原来是一个轰动一时出去能够歌唱的人，哇，全场这个拍手拍掌，哇，多少个人在看他的这个人，他竟然在这样的情况说唱完歌的时候他里面是非常的空虚的。你的心空虚吗？耶稣说喝这水的人还要再渴，喝我所给你的水，这是永远的水，让你一直在他里头涌着永生。这个涌着永生是不但得到这个水，这个水还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你看每一个基督徒，他们脸上都有一个字写在上面说：“你需要我帮助吗？ Can I help you？” 他是在那边乐意的帮助你，关心你，对吗？为什么呢？他里面有这个泉源，有这个喜乐。我盼望大家可能今天你听了之后，你愿意来思想，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仔细的这个求证，盼望你能够下定决心看看圣经里面到底是真是假的。但是我们也盼望，就算是你说今天不能够决定，你也是花时间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靠。但是我们也盼望你说，假如今天我就决定好了，我知道我的人生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快乐，我也愿意盼望更知道怎么能够成为个基督徒。我们也盼望和你一同祷告，一同跟你分享这样的喜乐。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让你的心中得到这个永远喜乐的生命。我们同祷告好吗？我们祷告就是大家跟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恭敬的请每个人低下头来，低下头来，我们基督徒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对神说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都知道人生里头非常短暂。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就对主说，我们愿意更认识你， 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明白人生的意思。我们很盼望能够得到一个叫我们永远不渴的水，可能今天我们还没有寻找到，我们愿意有一天能够寻到。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水一直都活到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直到永远，因为你把永远的意思放在我们心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有一个欢乐的时间，有一个思考的时间。我们愿意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中还在寻找的能够寻见，因为你应许我们，叩门的要给他开门，寻找的要寻见，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寻见真理，寻见真正的喜乐。当我们大家头在低着的时候，我们能够请问，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这个决定，你说我很盼望能够常常看这个水，接受这个水，领取这个满足的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望？请你举个手好吗？你轻轻举起你的右手，我们能够为你祷告。我看到一位，请你放下来，请你放下来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水，来让你的心中得到一切的满足？有吗？有没有另外一位？你轻轻举起你的右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好，再问最后一次，我们就要为这个朋友祷告了。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盼望知道这个得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满足我的一个生命，你举个手好吗？我愿意看到，为你祷告。好，我们就低头一起为着这位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位朋友他愿意寻找真正的意思。主啊，求你就在他的心中来带领他，让他能够知道我们在世界上都是走着一颗没有方向的路，但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和这位弟兄一同成长，一同爱你。我们也为着许多还没有做决定的朋友们，为着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心中也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